另一个地球。无论你喜欢快跑、游泳、步行还是爬行，从地球上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中，你都可以欣赏到我们这个星球上无穷的景色。你可能会看到峡谷绝壁上一条粉红色的石灰岩，一只在玫瑰茎上吃着蚜虫的瓢虫，一只从沙子里探出头来的蛤蜊。你所要做的就是看。然而，如果从一架正在爬升的飞机舷窗向外看，这些表面细节都将迅速消失，看不到蚜虫，也看不到好奇的蛤蜊。到达大约10000米巡航高度，连辨认高速公路都变得不容易。当你进入太空时，更多的细节又消失了。从轨道高度约400千米的国际空间站窗口看去，在白天你可能会认出巴黎、伦敦、纽约、洛杉矶，不过这是因为你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的位置。到了晚上，他们向四处蔓延的城市灯光使其显得更加明显。在白天，与传言不同，你看不到吉萨的大金字塔，也看不到中国的长城。他们毫不醒目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都是用取自周围环境的土和石头建成。虽然长城有万里之长，但它只有6米宽，比公路都窄。在飞机上都看不到公路了，在更高的空间站上自然看不到长城。从国际空间站轨道上用裸眼可以看到以下场景。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时，从科威特的油田大火中升起的烟柱。2001年911从纽约燃烧的世贸中心腾起的浓烟。你也会注意到水田和旱田之间的绿色褐色界限。除了这些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人造景观能让你从数百千米的天上辨认出来。不过你可以看到许多自然风光，包括墨西哥湾的飓风、北大西洋的浮冰，以及任何地方发生的火山喷发。在38万千米之外的月球上，你将看不到纽约、巴黎以及地球上任何大城市的都市灯火，但从月球上看来，你仍然可以看到大型天气封面在地球上移动。当火星离地球最近时，距离大约5600万千米。从火星上用业余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地球上被冰雪覆盖的大型山脉和大陆边缘。如果前往48亿千米外的海王星，在宇宙尺度上来说就是下一条街，太阳的亮度便只有现在的千分之一，在天空中占据的面积也只有地球上看到的千分之一。地球本身呢，它是一颗并不比暗星更亮的小斑点，几乎消失在了太阳的光芒里。1990年，旅行者一号在海王星轨道外拍摄的一张著名照片，证明了从宇宙深空来看，地球是多么平淡无奇、暗淡蓝点。这是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给他的称呼，这已经很大方了。如果不是特地加上辅助说明，你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它在哪儿。你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它在哪儿。假如某些具有高等智慧的外星人用他们的超级视觉器官以及最先进的设备从远方巡视天空，那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可能发现地球的哪些特征呢？首先是蓝色，这是地球最重要的特征。水覆盖着地球表面的1/3还多，仅太平洋就占据了地球的一半。任何能探测出地球颜色的外星人肯定会推断出水的存在，它是宇宙中第三丰富的分子。如果外星人的设备分辨率足够高，他们看到的 他们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暗淡蓝点，他们也会看到蜿蜒的海岸线，强烈地暗示着水是液态的。聪明的外星人肯定知道，如果一个行星有液态水，那么那个行星的温度和大气压就会保持在一个很容易确定的范围内。地球独特的极地冰盖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而消长，这是在可见光波段不难分辨的特征。推测出地球的自转是24小时也很容易，因为同一块陆地会在非常规律的时间间隔里进入他们的视野。外星人也会看到大气层大型天气系统来来去去，通过仔细研究，他们可以很容易把云层与地表的特征区分开来。该检测一下实际情况了。最近的太阳系外行星，围绕着太阳以外的恒星旋转的行星，位于半人马座阿尔法恒星系统中，它距离我们大约四光年，是一颗三合星系统，主要在南半球可见。而人类目前已发现的大多数系外行星位于几十到数百光年之外，地球的亮度不到太阳的十亿分之一，而且离太阳很近，这使得任何人想用可见光望远镜直接看到地球都非常困难。这就像在好莱坞的一盏探照灯附近探测萤火虫的发光一样。因此，如果外星人已经发现了我们，他们很有可能不是用可见波长看到的，比如红外线。在红外波段，地球的亮度和太阳比起来差异要小一些，不过外星人工程师也可能采取其他的搜寻策略。也许他们在做一些我们的行星猎人经常采用的方法，监视恒星，看他们是否定期的晃动。一颗恒星的周期性晃动暴露了它周围行星的存在，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一样。行星不是简单的绕其主星公转，而是和它的主星围绕着它们共同的质心一起转动。行星越大，恒星晃动的幅度就越大。当你分析恒星的光谱时，就可以更容易地做出预测。而这颗行星可能太暗淡而无法直接看到。对于搜寻行星的外星人来说，不幸的是地球很小，所以太阳几乎不怎么晃动，这将进一步挑战外星工程师们的技术水平。美国国家宇航局 NASA 的开普勒望远镜设计就是为了发现和太阳类似的恒星周围的类地行星，它运用了另一种探测方法，大大增加了系外行星的发现数量。开普勒搜寻的是那些总亮度定期略有下降的恒星，在这种情况下，开普勒的视线方向上正好可以看到一颗恒星会变暗一点点，原因是它的一颗行星正好从主星前面经过。不过用这种方法，你看不到行星本身，甚至也看不到恒星表面的任何特征。开普勒只是跟踪了恒星总光度的变化，但已经找到了数以千计的系外行星，包括数以百计的多行星系统。从这些数据中，你还可以了解到系外行星的大小、它们的轨道周期以及它们与其主星的轨道距离。你也可以对行星质量做出有根据的预测。在银河系某些位置的恒星看来，地球总是会出现于其视线的方向上。当地球从太阳跟前经过时，它会遮挡太阳表面的万分之一，从而使太阳总光度从正常值变暗万分之一，这样外星人就会发现地球的存在，但对地球表面发生的事情则一无所知。用无线电波，也就是射电波和微波来侦测地球的存在，或许是不错的办法。 也许那些监听我们的外星人有类似于中国贵州省的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这样的设备，如果他们有，如果他们调谐到正确的频率，他们肯定会注意到地球，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会注意到我们的现代文明是天空中最亮的、最明亮的无线电波和微波来源之一。我们不仅有传统的广播本身，而且还有电视、手机、微波炉、车库门钥匙、车门钥匙、商用雷达、军用雷达和通信卫星。地球在长波频段中闪耀，壮观的证据表明这里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因为小型岩石行星在自然状态下几乎不会发出任何无线电波。因此，如果那些外星监听者把他们自己的射电望远镜指向我们，他们可能会推断我们的行星拥有科技文明，但麻烦的是，他们也可能做出其他解释。也许他们无法区分地球的信号与太阳系中较大行星的信号，因为这些大行星都是无线电波的巨大来源，特别是木星。也许他们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新型的、奇怪的、无线电密集的行星。或许他们无法区分地球的射电辐射与太阳的辐射，迫使他们断定太阳是一种新型的、奇特的、无线电密集的恒星。我们地球上天体物理学家就被类似的事件难住过。1967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安东尼·休伊什和他的团队正在用射电望远镜巡视天空，寻找所有的强射电源，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一个天体具有精确的脉冲，重复的时间间隔略大于一秒。休伊什的研究生贝尔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不久，贝尔的同事们证明脉冲来自很远的深空，认为这个信号是人为技术发出的想法，也就是在太空里另一种文明发出的信号，是令人难以抗拒的。正如贝尔所说，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个完全自然的射电辐射。当时我试图用一种新技术取得博士学位，可一些愚蠢的小绿人竟然选择了我的天线和我的频率来跟我们联系。然而几天后，他又发现了来自银河系其他地方的重复信号。贝尔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他们发现了一类新的宇宙天体，完全由中子组成的恒星，它旋转的同时发射出射电脉冲。安东尼·休伊什和贝尔明智地将它们命名为脉冲星。事实证明，拦截射电波并不是探听宇宙秘密的唯一方法，还有宇宙化学。对行星大气的化学分析已经成为现代天体物理学的一个活跃领域。你可能猜到了，宇宙化学依赖于光谱学，通过光谱仪分析，利用光谱学家们的工具和方法，宇宙化学家们可以推断出在一个系外行星上是否存在生命，不管那种生命是否具有感知能力、智慧或科学技术。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每种元素、每种分子，不管它存在于宇宙的什么地方，都以唯一的方式吸收、发出反射和散射光。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让光通过光谱仪，你会发现可以被称为化学指纹的特征。最明显的指纹特征主要是由环境压力和温度激发的化学物质形成的。在行星大气中，化学指纹非常丰富。如果一个星球上充满了动植物，它的大气层将富含生物标记，也就是生命的光谱证据。无论这种标志物是来自于生物或某种或由某种或所有生命形式产生，人类活动由广义的智人物种产生，还是科技由 技术产生，这些证据都将难以隐藏，除非他们碰巧生来就有内置的光谱传感器。进行太空搜索的外星人需要建造光谱仪来读取我们的指纹，但最重要的是，地球必须经过太阳前面或其他光源前面，让光得以穿过我们大气层，并继续传到外星人那里，这样地球大气层中的化学成分就能与光相互作用，留下可以观测的印记。有一些分子氨、二氧化碳、水在宇宙中到处都有，无论那里是否存在生命，但另一些分子在有生命存在的环境中会特别多。另一个容易被检测到的生物标志物是地球上的甲烷含量，其中2/3是由与人类有关的活动产生的，如燃烧油产生、水稻种植、污水以及家畜的打嗝和放屁。其中1/3的甲烷来自自然环境，主要是湿地里分解的植被和蚂蚁和白蚁的排泄物。不过在自由氧匮乏的地方，甲烷并不总是需要有生命才能生成。此时此刻，太空生物学家们正在争论火星上微量的甲烷以及土卫六 Titan 上大量甲烷的确切来源。我们推测那里并没有奶牛和白蚁。如果外星人在我们绕太阳公转时跟踪地球的夜晚一侧，他们可能会注意到有钠元素出现，它们来自大量使用的钠蒸汽路灯。然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我们星球上那些自由漂浮的氧气，它们构成了我们足足1/5的大气。氧是宇宙中第3丰富的元素，排在氢和氦之后，具有很强的化学活性，并且很容易与氢、碳、氮、硅、硫、铁等原子结合，它甚至也与自己结合。因此要让氧气含量保持在稳定的状态，一定是氧气释放的速度跟它被消耗的速度一样快。在我们地球这里，氧气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生命身上，由植物和许多细菌进行的光合作用，在海洋和大气中产生自由氧。自由氧反过来又能使代谢氧气的生命得以存在，包括我们和动物王国中几乎所有的其他动物。作为我们地球人，我们已经深知我们星球独特的化学指纹的意义，但是那些来到我们面前的遥远外星人将不得不解释他们发现并检测他们的假设。钠的周期性出现是否一定来源于科技呢？自由氧肯定是生物产生的吗？那么甲烷呢？甲烷的化学性质是不稳定的，有些来自人类活动，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甲烷也有非生命活动的来源。如果外星人认为地球的化学特征是生命的确凿证据，也许他们会想知道这种生命是否拥有智慧。想必外星人彼此有交流，也许他们也会相信其他的智慧生命也能互相交流，也许那时他们就会决定用射电望远镜监听地球，看看其居民所掌握的电磁波频谱是哪一波段。因此不管外星人是用化学手段还是用无线电电波来探索，他们可能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地球是一个有先进技术的星球，那些技术是由智慧生命形式发展起来的。他们可能会致力于发现宇宙是如何运作的，然后又为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而应用那些科学规律。如果外星人进一步分析地球的大的化学指纹，人类的生物标志物也将包括硫酸、碳酸和硝酸，以及化石燃料燃烧形成的其他成分。如果好奇的外星人碰巧在社会上、文化上和技术上比我们要先进得多，那么他们肯定会把这些生物标记 他们肯定把这些生物标记解释为地球上缺乏智慧生命的有力证据。第一颗太阳系外行星是在1995年被发现的，而在我写作本书时，统计数字正在上升到3000颗，大多数是在银河系里太阳系附近的一小块区域里发现的，所以系外行星的数量应该还有很多。毕竟我们的星系有超过1000亿颗恒星，而已知的宇宙蕴藏着数千亿个星系。我们对宇宙中的生命的探索，驱动了对系外行星的探索，驱动了对系外行星的搜索。其中一些行星在整体性质上与地球相似，虽然细节稍有差异。从目前的数据推测，仅在银河系就有多达400亿颗类地行星，将来它们都是我们的后代可能造访的星球。当然最好是主动选择去访问，而不是迫不得已离开地球。